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长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今天呢，我们仍然是主要是星火故事这个栏目，会继续呢来跟你读《戴德山传》。在跟你一起来读《戴德山》的故事的时候啊，刘帆自己总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钦佩他们呢这种好像是很高效率，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最近的刘帆自己又会觉得，最重要呢不是说是很高效率这件事，而是他们一直都很清楚很坚定呢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而且这个过程呢也不是说是好像想到了一伟大的目标就可以达到或实现了，而是每一步每一天每一个想法都是要很实际呢来落地执行的。所以最近呢，刘帆也会感觉对于这些传说中的宣教士呢故事或传记的感受或想法也有一些小小的转变。曾经呢会觉得，哇，他们简直是属灵的伟人，他们简直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领上神的呼召，非常坚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各种各样的极难灾难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最近其实刘安就更多的理解或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其实他们也跟我们日常普通人一样，面临日常普通的需要，就像吃饭、睡觉、住宿等等，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都是很实际的需要被解决的。而且呢越到晚后，事工越来越扩张的时候，他需要照顾的同工、需要照顾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包括各样的这些繁琐的法务与人交涉等等这些行政的事务，也是事务巨细呢要一件一件的处理。所以真正远大的志向，真正活出了让我们后人在历史当中看见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面貌，这都是基于一天一天踏实的生活而来呢。所以上帝使用人的方式也是十分奇妙呢。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恩赐或擅长的事情，但是上帝也不会拿走所有每一天处理日常的事情，也要让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工人，也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在这些日常处理的现实当中，一件一件的小事之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神自己会借着这些所有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当我们来读任何一个基督徒，包括宣教士，或者是包括任何一个普通信徒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一些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所有一切的背后都是上帝那奇妙的大手、慈爱呢注视的每一个信徒的成长，也总是在合适的时机使用、操练他的儿女或仆人，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并且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救主。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 行波故事。
欢迎来到行乎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本书将戴德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71年的时候，戴德山又回了一趟英国。在当年的11月，他也与傅真妮完成了婚礼。在1872年夏秋之际，戴德山和傅真妮一家人又准备行装重回中国的时候也到了。这一次呢，他们在英国留下了一个全面的消防队，负责内务。另外呢，戴德山也说服了一大批人能够担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在1872年的10月份，他们又再次回到了中国。那时中国的信徒已经增多，而且在传道以及支摊的工作上效率也增高。杭州以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迅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但只有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了，其他差会呢也陆续而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35章。标题叫做《百般的试炼》。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行乎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山一直渴望中国内地会能够有一位监督负责行政的工作，而他自己呢，则致力于开花、传教和支摊的事情。1873年5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苏亨利：“如果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同工，完全可以信赖，能感染他们，而且对神蛮有信心，又晓得如何与其他的宣教士相处，那么我们的工作3年内将会加倍发展。”提高效果。不过我在这里却找不到一位无论在学识上、职能上或灵性上都可以胜任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啊，我想你是否能够跟我一起同工呢？难道这是件没有价值的事情吗？难道不值得你去牺牲使它实现吗？难道我们的主不值得我们全世界全心全意全力的侍奉吗？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写了这封信，我晓得要达到我所提出呢实在是困难，我也晓得你如果踏上这一步要做出多大的牺牲。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想，我们该如何衡量呢？这里一个身份已经像欧洲的国家一样大了。当我们认真的想一想，中国的每一个身份有1500万、2000万、2500万人口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人心看到他们就走向灭亡之路吗？戴德山又写信给伯安美说：“我盼望苏亨利先生有信心将自己交托给神，我也希望你有时间与他商谈此事，并为他祷告。”但是戴德山此时并不知道，伯安美就在那时候已经患肺痨，奄奄一息了。从伦敦发出的信形容他的情形是危在旦夕，准备回天家。 大苏汉里站在考虑戴德山向他提出的请求，那时戴德山自己仍然要面对各样的难题。但台长的工作进行顺利，刘慧丽夫妇就开始有点自满。在不定期报这一份关于学校工作的媒体当中，他们发表了这样的报告，诉说成功的经过，语气显出了骄傲和自负。但之后台长就兴起了反洋和反基督教的情绪。刘慧丽立即化回外国的服饰，表示她有领事和战舰作为坚强的后盾。此外，刘慧丽夫人说她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宣教士亲吻另一个中国信徒的妻子。她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之后，两个男人都怒气冲冲地撇下工作离开台长，而刘慧丽也向中国内地会提出了辞职。在宁海内地会的中国同工又开始嚷嚷的要加薪。戴德山在写给詹妮的一封短信中说道：“哎，看来只有胜利的洗礼，才是唯一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1873年的11月，朱明阳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从英国返回中国，跟他们一起呢有宝马里、戴亨利。以及一位充满活力的新任内地会宣教士鲍坎宁，他有一双十分敏锐的眼睛，观察力极强。他不知道戴德山要面对这么多问题，第一次见到他便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古怪的一个。但不久之后啊，鲍坎宁很快就发现了戴德山除了圣洁严肃的一面，也还有令人轻松愉快的幽默感。11月7日，戴德山把戴亨利和鲍坎宁带到了南京，用整整10天的时间训练他们，向他们介绍既复杂却又有趣的中国习俗。一件事令鲍坎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戴德山那讨价还价的能耐。中国人时常在戴德山租赁船只、签约买地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提高价钱，于是戴德山不慌不忙地与他们讨价还价。他从容的态度是他议价时最大的力量。戴德山知道中国人还挺喜欢绕圈子呢，所以呢他也在慢慢的斟酌或集中讨论当中的细节。鲍坎宁相信戴德山这种做生意的天分和技巧，毫无疑问呢为内地会节省了不少的金钱。鲍坎宁曾经在他写过的东西里面说道：“哎呀，如果他是从商的话，他的才干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商界奇才也说不定呢。”1873年10月，戴德山长途跋涉到各分会探访后，便返回了台州，渴望与詹妮赶快相见。詹妮因为有好几天没听到戴德山的消息，也很是挂念。他心想他也许在途中生病了，所以在刘慧丽的陪同之下就出发去找他。当戴德山到达台州的时候，却听到人们告诉他戴夫人今早离开这里前往宁海去了。于是他写信给詹妮说道：“当我回来发现你今早已经离开，试想我是多么失望。昨晚我一直想念你，今天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在宁海相聚了。紧接着又是12月，他们就留在台州过了圣诞节。1874年的头几个月，中国内地会的经济出现了拮据。戴德山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义务秘书霍利超说：“虽然经费不足，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这样无忧无虑。请不要为经费一事做出太多的呼吁。”事实上确实也没得这个必要，因为过了不久之后，穆勒就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就附的有300吧，在当时来说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戴德山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司库查约翰说：“我亲爱的弟兄， 但确实那指导山是活的呢。我们国家有理写个他实在是活的那西路那死。我只是做他那代理人，是他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从他自己丰富的暗地里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你们可以做呢，就是祷告，并靠的信心和爱心做工。虽然有这么大一批捐款，但是也不能维持很久。那里会大概需要有100吧来维持每张的工作，毕竟它有超过50间的建筑物，包括房屋、教堂和学校等等，也需要维修。其中呢，4%需要付房租。而内地会的工作当时已经伸展到了5个省以上，中间他们来回的旅费自然也是赶得上身了。虽然内地会的行政工作占了戴德山大部分的时间，但是他还是喜欢外出走动，踏访各处的中国人。在前往太平的船上，他就主动与一位72岁的老人搭讪。这位长者，请问你贵姓啊？这位老人倒是也回应说，我姓陈，有一件事常常困扰我，世间万物虚浮，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茶饭的过错呢？戴德山回应道，是啊，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群学教士才特地来到中国呢。老人接着说，哦，我们的学者说，人什么的来生呢？人死后，灵魂也消灭了。但是我不相信是这样的。这位善于思考的老人家有他自己各样的想法，不过他那中国式的怀疑论倒是也很自然的把他带下真理课，因为他也是真心的想寻求些什么。此处要往前说一点，就是在戴德山跟珍妮结婚后的第一个生日，珍妮送了他一本新出版的《巴斯道传主圣经》。把书看完一遍之后，戴德山经常观察的记下日期，在最后的空白页上，他用铅笔写道：1874年1月27日。为了开发江浙省48县唯有福音传道之地，求神加派50或100名中国传道人以及一些外国基督来到这点，也求神派人打开了9省的福音之门。5月下旬，戴德山和祝英阳计划从长江出发到武汉去，打开华西步道之门。他们在6月1日乘坐小汽船海洋号出发，3天之后就抵达了武汉。下船的时候，戴德山不慎从梯子的2-3级摔下去，脚跟最先着地，脊骨和脚踝都非常疼痛。那瞬间，他感到呼吸困难，甚至不能动弹。他赶紧被抬到了旅店的一张船上，直到7个小时以后，他呼吸才觉得开始顺畅些。武汉一位卫斯理会的传教士郭修礼坚持要戴德山搬到他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以及好的照顾，戴德山的背痛减轻了，但是还是得用拐杖来走路。他自己倒认为这次上的伤也不算严重。戴德山和珍妮计划回国探望小孩，同时处理一些经济的事情。他们在8月底出发，船到了法国的马赛，就传来了噩耗：伯阿妹因肺病已经在7月离世。而就在旅途当中，戴德山的背伤也开始恶化。他抵达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是扶的拐杖也有点寸步难移。1874年的12月，戴德山躺在佩兰路路旁的船上，背脊和两腿差不多完全瘫痪。船头上面垂着一条绳子，给他抓的来左右抓动呢。在内地会的这个历史时刻， 他只能在船上指挥一切工作。他那水帆变成柴火的总把使处。法约翰和其他义工常常到戴德山的船边，花几个小时做笔录的工作。伦敦内地会的委员会也在那里开会。那时候，伦敦写信搁在病中的芦荟里，信上说：“母亲，看来我们跟你们一样，情形相似，是很难再返回中国了。”珍妮一直在山的施工上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不像是珍妮一贯的语气。所以由此可见，戴德山当时的病情应当是很严重了。到后来，戴德山又染上了严重的疟疾，他马上就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将遗弃留给珍妮。但是珍妮长怀了孕，所以那时其他孩子们都暂时由海沃岛、金尼斯和戴和美三个家庭分别照顾。戴德山的妹妹阿美尼已经有九个小孩，但是已经马上将有第十个了。直到快到圣诞节，戴德山终于开始有些康复的迹象。在他的船末端挂的一幅中国地图，这样特别可以看到那九个省份，并且更迫切地为那十八位传教士来祈祷。他口述了一篇题目为《请为超过1,500,000中国人带到》这样的文章，同时也在几份刊物上发表。那篇文章的结语是：“可否请各位基督徒读者把你们的心交给神，然后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地来向神祈求，求他今年差派十八位失婚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工作。无论是热心的青年、商人、文员或者业务员，凡有与公众接触的经验，知道怎样符合买卖双方的要求，都适合做这份工作。他们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诚的奉献和火一般的热心，同时也要有乐意为主生活、做工或受苦的心志，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为主而殉道。”在1875年1月7日早餐之后，除了珍妮之外，每一个人在佩兰路住的人都围在戴德山船边为他祷告。珍妮是在另外一个房间中待产，没得人告诉他他正在分娩。一个小孩探头来看看他，便连忙将情形告诉了祈祷会当中的人。于是有人赶忙请了蒂乐伊姑娘过来，但是当蒂乐伊来到的时候，珍妮的婴孩已经出生了。她赶紧跑到戴德山的房间，推一张上方椅到她床边，让她滚卧上去，然后把这临时制造的手推车推至珍妮的房间。戴德山很困难地坐起来，进行产后必须的手术。待一切完毕，戴德山已经精疲力竭地躺在沙发上。他为孩子取名为阿娜，将来也是到中国去的一位传教士。1875年3月，苏亨利终于答应戴德山的邀请，到中国出任内地会的监督。他和范约翰在3月底通往中国，并设法从缅甸找通道进入中国的西部。另外也还有感动的好消息接踵而来。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有20位青年人对那个十八名传道者的护照做出了回应，其中有几位十分识货。戴德山给他们的回信时都附上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你要做苦工而不求人的纪念，要讨神喜悦而不害怕得罪人，并有充分的准备，甚至在有需要时愿意为主流血做见证，很多的时候又乐于接受财富的损失， 但是在九仞令环的死功上，你肯定会得到祭祷的守护，以不幸的冠冕为你存留，还会得到朱仞的赞赏。在之前亚昭教啊千年之后，有损内地会名声的传言已经不胫而走了。到了1875年，一般人都还是会很支持内地会。对戴德生来说，好消息或好的声望也犹如一副滋补的药品，使他的健康状况也日渐好转起来。到了187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自己上下楼梯，并且在荒原中散步了。然而，那时他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他一直想念挚爱的土地上呢？
你同在，远行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啊。你同在，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医治每颗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同在，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35章，说到了年底会的工作已经逐渐的继续扩大和展开，虽然仍然有时候会面临一些资金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上帝都按时供应，而戴德生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也变成了运营和行政方面的事情。当然他也十分的忙碌，也非常抓住每一个机会跟每一个能见到的人来谈到，但不幸在一次出差途中他摔伤了自己的背部，而这个伤势逐渐的变得严重，甚至是当他们再一次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只能在船头上指挥以前的工作。当然伤还是帮助他慢慢的恢复起来，但这样的恢复是否足以支撑戴德生再次返回中国，这我们也暂时还不得而知。那么也邀请你继续锁定我们的栏目，下回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哦，你是开路者，新生机的神，持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是，这就是你。这就是。